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佛教史的第七章，后期佛教，后期大乘佛教之三，就是真常唯心论。那后期大乘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导师主要是分成两大系来谈，就是虚妄唯识系还有真常唯心系。那因为真常我们之前有上过，就是说他有真常思想的经典啊，其实是蛮早的，但是真正出现为论点啊，就是说的非常具体的呢，是要在比较后面的，那但是其实他的思想是比唯识还早，只是说他要非常明显的，我们待会会看到非常明显的代表如来藏思想的论点或者是经典出现呢，是比较后面一点，不过思想的倾向是蛮早期就有了。好，我们来看184页这里，那这一章主要它是分成三大章节，三大章节。第一个呢，第一章节就是第一般若学者的佛性说，就是我们知道般若学者就是学习般若的人，那他从初期大乘一直到后面都会有这个学习的人，在相传传承。不过到后期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就比较没落，那我们待会会提到。所以在这一个就是这一个讲义里面呢，总共三大章节，第一个是看性空论者或者般若学者对佛性说的看法，那第二章呢是在189页，第二章是在189页，它是融唯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有没有？好，看那个标题第一行，所以第二章节呢，第二个小章节呢，就是有唯识思想的真常唯心论。那第我们184页这里是般若学者的佛性论呐，有没有啊？那到第三呢，最后面最后一个章节的话呢，是在197页，197啊，那这个就是如来藏与如来论了啊，就是纯粹是如来思想啊，全部都讲如来思想，而且它是有论点出现哈。那这个就是很标准，代表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著作哈。好，我们从184页开始哈，先看般若学者的佛性说。那大乘三系我们都知道，它的开展是时间是非常长远哈。那不管我们对大乘三系的了解如何，到这个时代呢，它已经是有相互影响融合的那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括弧一，如来藏说与瑜伽学有了相互的影响。在西元4世纪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哈，4世纪后半夜的时候呢，就知道就是无着世亲的瑜伽行派啊兴起。那不但是经那个论义经言，门下人才济济，那出家众也非常严禁，严禁就是持戒也很清净，因为瑜伽学我们之前有上过，他有成立那个三聚境界，有没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思想论义很精严呢，导师说就是最主要就是他们造了很多论，然后成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就是唯识说。那这个时期重在如来本具的如来藏说也一样在流行，那所以唯识跟如来藏在差不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流行，当然区域不同，但是在这里呢就谈它的相互影响。那如来藏思想的呢，他们比较偏重在信仰，在重信仰还有重修持的学留下流行不衰，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它后面是念佛法门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它后面是念佛法门，色大乘论好像也是，色大乘论后面也是念佛法门。所以你看到 导师其实他是真的是读了很多书啊，所以你看他在这里他归纳的哈、哦，以如来藏本具的思想啊，他重信仰也重修持。那修持后面导师有刮胡一个念佛有没有？哎，对了，就是因为有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呢，他们里头已经有把这个念佛法门特殊的就是已经放到那个代表的著作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思想的一个特质啊。那如来藏和瑜伽学哈、啊、有了相互的影响，那开创新的一个局面就是划线的地方啊。理论呢，倾向以真常德为心；事行呢，是倾向以念佛啊，就是思想上呢倾向于念佛法门，那理论上是倾向于真常的唯心。我们在这里还看不到什么叫真常的唯心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到后面呢会看到比较具体，我可以先讲一下哈，就是我之前也有在留意这个用词哈，比如说老师写真常唯心系嘛，我们现在读的对不对？真常唯心系对不对啊？那他是这样，他是真常的思想啊，就是如来藏思想，跟唯识啊，心就是有识也有心的意思嘛。他这两个思想呢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叫做真常唯心系这样。然后他是以这个真常是主哦，然后呢这个唯心是次的，是其次啊，这个是主要。这个是次要，所以他带头了真常唯心系。所以他们虽然是待会我们会看到哈，如来藏思想是南印这里，那唯识思想是北印这里，那他们那流传到这个中印的时候呢，中印度呢其实它不是真正印度的中心，中心点不是，那是大概这个恒河流域这个地方啊。那这里呢就出现一就是折中的思想啊，就是如来藏和唯识的折中思想，就是如来藏然后还有一个心，待会我们会看到哈，它会出现这样的语词，就是如来藏心或者如来藏事，其实它是两个思想结合了才会这样的用词啊，就是这两个思想结合啊啊，这个我们留意的话待会大家看哈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好，我们继续看刮胡二，佛父和轻便的兴起啊，使龙树学大盛啊。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性空般若学者啊，那因为已经衰落很久嘛，但是这两个佛父还有轻便起来的时候呢，又使龙树的中观学啊哈、啊、又兴起。换句话说哈、啊，小节的地方。这三大乘三系呢，它非常的多彩多姿啊。那在适应印度的时代文化下，重信仰重修持的倾向，由真常的如来藏心说啊，那推进佛法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秘密大乘啊。这个我们下一次上课呢会上到啊，秘密大乘佛教，所以这两个你看它已经是倾向于真常唯心系嘛哈，那当然因为秘密大乘就是纯粹是讲这种极深成佛哈，就是那这种非常浓厚的这种如来藏思想，那所以我们假如对这个真常唯心系有一点了解呢，我们下次上课看到秘密大乘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好，来看第二，诸师对般若经时有菩萨的解说啊，无着和四清，如来藏与我啊，那我们之前已经有上过啊，就是瑜伽学者啊，就是瑜伽行派的人呢，他们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出现有如来藏或者有我的用词，但是他们为了要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跟外道的神我一样，所以他们就解释这个其实佛所讲、哦、是真如或者法界的意思、哦、并不是我们凡夫所理解的、那虽然他多少融汇了如来藏说，不过待会我们会看到、哦、 在瑜伽行派的论点里面，像是大圣论，导师有说得很明白，就是其实它里面有隐含，有隐含着这种融回如来藏说的倾向，非常浓厚，待会我们会看到。那大般若经的初分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实有菩萨啊。那无着呢，他说实有菩萨呢，他是要对治这种无善无相闪动分别啊，就是做一个菩萨呢，他要去除十种分别。那其中第一种呢，就叫做无相闪动分别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一种分别来修呢？修行呢？菩萨是因为菩萨他对于这个般若经所说的实有菩萨这个语词啊，那就是要做一种会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大家会比较清楚哈。注脚三啊，184页注脚三，这里头无相闪动者什么意思呢？他说此闪动啊，这个闪动呢，其实是以无为所缘，为了对治闪动啊，所以般若经说实有菩萨啊。那闪动的意思就是会乱啦哈，会散乱。那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有执取一个无相，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意思。他那个无相不是我们般若经的真正的无相啊，他是无相是什么都没有，他的所缘是什么都没有，空空这样啊，啊，就很像我们有时发呆，不是说好像很舒服这样，其实都是那种感觉也是我们的所缘来的啊。所以他这里就说无成为这一个初学者啊，或者是一个修行者的所缘。那为了要对治这一种呢，以为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所缘呢，般若经提出实有菩萨这样的用词。所以实有菩萨在无着或者世亲看来，他实有，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实有菩萨不是说他是一个珍藏不变的一个东西啊。那世亲菩萨呢，我们看这个本文哈，本文最后一行，世亲菩萨呢就解释说般若经这句话其实它是要显示什么呢？菩萨实有空体，就是菩萨他真实有这个空性的，他是以实有空性为他的一个相状啊。所以这个是无着呢在解释这个般若经实有菩萨的语词啊。当然我们之前已经有说过，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初分是比较后面的，对不对？好，比较后期，而且呢它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所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在导师著作里面有提到，它有很多用词是跟唯识有关的，有一些用词啊，就是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翻译了，所以他在翻般若经的时候呢，有一些用词都已经放到般若经里面去，像这里所讲的实有菩萨这种，因为他就是瑜伽学啊，像无着跟世亲对这个实有菩萨都有解释，所以这个用词就值得我们学性空的人特别留意。好，我们来看185页。不过世亲的弟子啊，陈那呢解说不同啊，他认为说实有菩萨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有世俗五蕴的假名，所以叫做菩萨。为了除浅呢初学者的断见呢 啊，所以那个陈那这个弟子哈，他跟无着跟世亲的说法不太一样。他认为这个实有菩萨，这个实有呢是假施设的啊，那是怕说他还是有这个假施设的这个身心啊，怕初学者呢认为说哎菩萨什么都空，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这样啊。为了要对着这个怕这个初学者落入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空间。那所以呢说有这个实有菩萨啊，实有五蕴身心假名的菩萨啊，这是陈那的意见。那第三标题三，为了摄影外道，所以说如来藏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很多次啊。导师这里是提两部经，一个是《大波涅盘经》，一个是《楞伽经》啊。《大波涅盘经》大家应该有听过啊，我们前面有介绍哈。最主要他讲如来藏思想呢，最有代表性就是从如来的常住说到如来藏我，那这个我的功德就是有藏了我境。这个跟性空学或者是跟唯识系呢最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第二行啊，我如来藏佛性，它是意义不同，但是体性是一啊，体性是相同的。那为声闻说无我，那最主要要使离我见啊，就是希望他离开我见，然后呢开示大波涅槃的大我。我们待会还会看到哈，那个大波涅槃经他认为说真正的解脱是如佛的这种常乐我净这个我啊，这个大我。那跟声闻说无我呢是要对治他的，其实讲过后哈是要跟他讲大我的这样啦啊，是要最终的目的是要跟他讲大我，不是讲无我。大波涅槃经这样解释啊，那如来藏呢比无我还要深一层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导师详细的举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内容啊，导师在这里只是稍微点一下啊。再来瓜胡二楞伽经，楞伽经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待会我们194页的时候呢会详细的解说这部经啊，这里导师只是稍微点一下说。它是近于瑜伽学派啊，倾向于唯心说的经典啊。如来藏也是越真如空性来说啊。那成佛之道还有我们之前在上前面的时候呢已经有提过哦，楞伽经导师还是蛮觉得它有一些地方还是很可取啊，比如说第二段他说渔夫外道都是只有自我啊，就是执着有一个我，那害怕无我，所以呢佛要跟他说如来藏我啊，是为了摄影这种外道呢来学佛啊。就很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在拜天公啊拜什么王爷这种啊，那你假如懂得这个楞伽经可能很好用哦对，先让他讲说我们也有的啊，他也是我们的护法神啊等等，然后再慢慢跟他讲啊。所以这些就是一些方便啊，我们知道他那个时代已经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些经典的内容呢就有这样子对治当时的一些弊端啊。那倒数第二行啊，这一段划线的地方说如来藏真正的意趣呢，其实是应该是要对治这一种害怕听到无我的人啊。那所以呢导师说应该如这个经典所说，我们应该要依无我来说这个如来藏，就是他是对治外道啦哈。那但是其实呢他是害怕听到无我嘛，那对治他引他入门过后呢慢慢再跟他讲无我啊，等他因缘善根成熟的时候呢再跟他说啊。导师说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意趣啊，如来藏的那个如来藏我的这一种方便的施设呢有这样的意趣的话，那应该不会让佛教呢后来演变成佛范一炉这样子的问题啊。导师这样提就是其实是说得很明白啦，就是说喜欢珍藏唯心系或者谈如来藏思想的人哈，他忽略了这种楞伽经的特色啦啊，是为了要对治这种外道，不是真正佛的根本意趣啊。好，我们看第四，接下来呢导师就跟我们详细的说大波涅槃经啊，大波涅槃经 大婆涅槃经总共导师介绍是应该有40卷，我们看这个标题，标题我有把它列出来，括弧一它分成初分，括弧二是后分。初分呢就是前面十卷，前面十卷呢它是比较早结集而成，那它的内容是从如来常住谈到呢众生皆有如来藏我，就是从如来的大波涅槃啊，这种常乐我净，那是常住的，那由将在谈到说，其实众生也具备，那这个是前十卷的一个主题。后分呢括弧二，后分的部分就是后面30卷，它是提到众生皆有佛性或者如来藏我呢，只是诱引外道学佛的方便。你看如果是说他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那我们就觉得他这个是很可取，所以导师觉得后面30卷是很特别的，它是比较后续才译出来的。那划线的地方导师有写到说他是从于田得到的这后续的30卷啊，这可能是北印度还有西域的佛弟子为了解说还有修正这个如来藏说啊而集出来的啊。所以大家读大波涅盘经可能要留意前面10卷还有后面30卷，它的意趣是有一点不同的啊。那后面30卷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一切众生决定要成佛，就是佛性当有，那所以说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而不是说众生未啊，就是现在就已经有了，而是说站在缘起的立场啊，其实那假如你烦恼没有啦，此无故彼无啦，那你就能够把你的佛性显现出来这样啊。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它里面有很多龙树般若经的一些用词啊，所以这个佛性当有的说明呢，它是说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啊，不是说现在啊，是将来。因为一切都空嘛，那所以每一个众生呢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假如那照着缘起啊，或者是空性，将来修习都可能啊。那这与楞伽经的意见相合啊，所以如来藏我或者是佛性说，依佛法的正义，这只是通俗的方便说，就是接引外道有没有？但是中国学佛学者啊，似乎很少理解。你看导师觉得说，就是中国佛学者呢，他反而觉得这一种有谈佛性说的呢，反而是最高的。刚好跟印度那个时代的那一种意趣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像我最近又去稍微看一下那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像故事一样，真的他们里面所有里面的对话都是说我们众生都有佛性啊，有没有啊，我们都是很多虚妄分别啊，或者是什么尘埃所覆盖，那你要把你的本性显露出来这样。所以其实在很多中国佛学里面的思想按照导师的理解看来，其实蛮多倾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那这点我们读佛教史稍微有一个理解啊，当然理解过后不是说它就一无可取，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如果说我们在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提到什么菩提本无树，有没有？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句子啊？有空可以去想想因为我觉得说，你看，比如说第一句，我们可以说它是如来藏的这种思想没问题，但是比如说菩提本无树，菩提为什么是本来不是树呢？ 当然嘛，因为菩提这个名字是人给他安立的啦，对不对？菩提树啊，是人给他安立的吗？你把它安成榴莲树也可以啊，对不对？哦，但是那菩提本无树，那当然也是啊，因为 这棵菩提树它是有种子才会长大，有水分，有阳光，有土壤，对不对？才会长大啊。所以树它的当体，假如你知道它本来也是即灭性空性，那当然树也是因缘有的东西啦，我们怎么可以当成它是实有呢？啊，那假如你这样理解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说它也是一个很好能够体会空性的一个方式啊。那只是看我们自己的那一种领悟力啦。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五项《大般涅槃经》后分的结构。那后续的这三十卷呢，可分成四个部分啊，就是标题挂弧一第一部分，挂弧二第二部分，还有挂弧三跟挂弧四啊。第一部分呢有五品那么多啊，就是第六品啊，现病品、圣行品、梵行品、婴儿品、婴儿行品，还有光明遍照菩萨品啊。那这里需要留意的就是呢，前面的四品啊，前面的四品呢是谈五行。你看那个本文啊，有没有？这五品说明五行十德，有看到吗？啊，那标题那里你可以画一下啦哈，就是从现病品一直到婴儿品那个地方哈，这四个哈是谈五行。那光明品呢是谈十德啊，这样。那这五行呢，其实它是有一品呢是没有把它标示出来啊，其实它应该是有五品谈五行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在注脚的地方有，我有把它找出来啊，注脚十的地方啊，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行好了，因为这个五行这个名词我们太少碰触哈，再少接触。我们看注脚十一啊，注脚十一，佛光大慈典这里哈有五种行。第一种呢是圣行，这个圣呢就是正的意思，就是菩萨一戒定慧修行，所以称为圣行。第二呢是梵行，第三是天行，第四呢是婴儿行。这个我们比较没有看过的用词啊，来看一下。婴儿它是比喻人、天还有小乘。那如果是大人的话，那一定是大乘哦，这样哦。所以他就把人家这个人、天还有小乘说是婴儿型啊，哦，好奇怪。啊，第五病行啊，什么叫生病？这个病呢，它是菩萨以平等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视线处呢，什么呢？同与众生的烦恼病苦，所以叫病行，就是第五种啊。所以这些都是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说明的一些啊菩萨的功德。好，我们回到本文。上面哈，挂弧一底下，那这五品除了五行十德谈十一空或者十八空，那可说是一般若经的意义呢，来说明佛性还有涅槃啊，所以它是一般若经来解说的哦。啊，所以般若经那里大家稍微画一下哈，啊，就是大般涅槃经，它是如来藏思想嘛，但是后面这三十卷呢，啊，它有一些部分呢是一般若经义来诠释啊。那关于佛性是绝无细论的空性，哦，所以一切都是依待因缘而成，所以称为无自性或者无性，是空，哦，所以经依缘起无自性来说佛性，当然一切众生就有佛性咯，因为大家都是缘起无自性的嘛。那你无自性的众生，无自性的人，他此有故彼有，就是你有烦恼你就成为凡夫，对不对？你如果是此无故彼无，那你就可以成为圣者。所以站在缘起性空的立场来看的话， 大家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那众生有佛性呢，不是崖中有树那样啊，而是说透过这个善巧方便的修习啊，像空三昧能够离一切细论，不见一切法，就可以见到佛性。所以你看，虽然它是如来藏思想的经典，但是它已经有掺杂了很多般若的那种观念在里面，所以它诠释佛性呢是跟一般不太一样哈。所以这里面呢值得留意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有一品叫做狮子吼品，那这里呢是依十二因缘哈，或者是缘起，或者是第一义空，或者是中道来显示空性哈。来显示佛性，对不起啊，显示佛性。好，我们来看画线的地方。这一品呢，谈八部的缘起就是佛性。所以你看，如果谈八部缘起就是佛性的话，你讲佛性有什么不可？可以呀、啊，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哈。因为他不是讲一个真实常在的东西嘛，对不对？他讲缘起啊，二乘不见中道，所以不见佛性。这里就是要特别要它跟龙树的观念有一点不同哈。我们之前上龙树的时候不是提到缘起是三乘所证的嘛，对不对？声闻缘觉或者是佛、啊、菩萨都能够体证缘起，但是这里哦，它因为把八部缘起定义为是佛性，佛的性嘛，就不是声闻性哦，就不是二乘心咯，也不是小乘心咯。所以如果是八部中道定义为佛性的话，那就二乘就见不到佛性的啦，他见到的中道也是局部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立论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观缘起得道是一切圣者所共同的啊，只是声闻缘觉啊，二乘圣者他所 领悟的第一义空不够彻底，所以不见佛性，也就不见中道啊。啊，如果能够彻见缘起即空即中，就是佛。所以后来大家应该有听过，像清辩论师哈、啊，他们的那一些我空法空的说明啊，在龙树呢，他是声闻体证到我空，也就自然不会执着法空的。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你能够破我空的人、哦、法空就不会执着、哦、龙树基本上他还是尊重呢，就是二乘所体验的空是究竟的、哦、但是到了清辩论师啊，就是中观系的比较晚期的论师呢，他就认为声闻呢他有体验到体证到我空，但是法空没有体验到，法空没有体验，这样没有体证啊，法空，所以有法执这样啊、哦。所以在很多说明上啊，它时代不同哈、哦，它的定义就完全不同哈、哦。所以比如说你来问师父，师父到底二乘人有没有法执或者有没有我执？那我可能就要问你是，你是要知道是哪一个论师的思想这样啊？哦，所以我们读佛教史有一个好处的哦，就是我们会问清楚一点啊，就是我们听别人的问题哈、哦，你要我们要了解清楚他所要了解的是哪一个部分，他希望知道的是哪一个部分啊、哦？那如果他希望知道的是龙树菩萨的，那我们就跟他讲，声闻他也能够破我空，他也不会执着法有啊、哦，也不会执着有法执这个部分啊。哦，二空都体证，我空法空都体证，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点点差异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一义空就是圣义空啊。那为什么空可以称为智慧呢？我们看挂弧一的地方啊，空是空观，像空三昧哈、啊，观因缘本性空。那如果能够体见到空的时候呢，空就转名为菩提。转名为菩提啊，所以菩提它其实就是觉悟的意思嘛。那透过这个空能够体验到觉悟，那其实也是体验到空啦啊。只是空在很多经典很多时候啊，它是用作修行的一个手段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187、哦、第一行括弧二空，那怎么不见空还有不空呢？空是毕竟空，就是般若是觉无息论、哦、一切法无所得，这个当然是空啦、哦、不过因为般若也无所见无所不见，所以他也能够知道不空的部分，这样。那我们来看第四行哈，二乘只能够见到空无常苦无我，所以呢不能够真正彻底的见到中道，所以也不知道佛性。但是圆满的佛呢，他能够见到空，又能够见到不空，所以呢他能够说中道，也能够知道佛性。差异就在这里一点点而已啦、哦、那龙树所说的中道缘起呢，是三乘所共、哦、中道是不落两边，那落两边怎么能够成圣呢、哦、这个是龙树说的。但是这个大波涅盘经的狮子猴品啊，它是大乘不共，就是它要显示这个是大乘的，是二乘所不共，所以呢他就说佛性是唯有佛才，或者是佛菩萨呢才能够这个，就是这个八部中道的这种佛性论呢，只有大乘才有，那二乘是没有的，这样啊。好，佛性一般解释为第三段哈，成佛的可能性啊。那这里就是有一点不同啊，是指后品提到说佛性一词呢有不同的意义，这里分成两类。括弧一就是观时因缘的智慧能成就无上菩提，是无上菩提的种子、啊、所以观智就是观照这个时因缘的这种观智、啊、也可以名为佛性、啊、所以观智在观中道的十二因缘智，所以十二缘起十二因缘也称为佛性。那所以你看哦，他是菩萨是要透过观缘起才能够体验到空性嘛、哦、那但是菩萨因为要透过这个十二因缘观、哦、或者是这个观照的智慧啊，这个因、哦、这一种基础才能够体验到佛性，所以站在因上来说这两类也可以称为佛性、哦、括弧二，有时佛性是越本性说，本性说就是越果性说了哈，就是佛所体验到的，比如说常乐我净，或者是无上的大波涅盘，这个是站在佛果来，佛果的特性来说呢，这个也是属于佛性，所以它佛性的那个范围是很广，可以越因说，也可以越果说啊。那我们来看继续第四段啊。月舌因缘来看的话呢，一切众生是定有佛性的。假如按照这样讲的话，请问我们学性空的人会反对吗？就不会反对了，对不对？因为他也是讲十二缘起啊哈。那说众生定有佛性呢，他是怎么样定？我们来看哈，佛性它是等于佛的功德，在众生位是当来一定可得，所以称为当有佛性、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说诶，我现在看你在读书、啊、诶，他虽然是读幼稚园，但是我说啊，这个小孩、啊、他的资质啊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他当来一定能够做医生，还是做什么读到博士。但是请问这个小孩现在还年纪小啊，他是博士了吗？不是。但是你就是看他这样子的资质哈、啊，我们可以推他说诶，他一定能得，这样、哦、那这个佛性当有也是这样的意思咯。那因为站在缘起的立场，是我们大家都平等的，我们大家都平等，都是十二因缘、哦、或者是都是缘起无自性。那问题都在于呢，怎么样呢？我们 要不要用功修行啊？用功修行就会得了，你不用功修行呢，十年后百年后还是老样子啊，就这样啊、哦、嗯。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一切众生定有佛性，犹如虚空，要观即空的缘起中道才能够体见，绝不能推想为因中有果那样。 啊。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这个定有佛性呢，我们把它看成是因中有果的话，就是本有了，本有就是佛性住在我们内心的话，这个就是本有论的啦，本有啊。但是到后面的部分呢，开始要有了，我们现在讲到这里还没有哈，到后面快要出现了啊。所以导师说这个大婆涅槃经后面的这些卷呢、啊、还是很可贵哈、哦、它的说明呢还是跟缘起很多还是很吻合哈、哦、很值得学习。来看第三部分，就是迦摄品。那这一品呢分佛性第三行哈、哦、分佛性为两类，第一类呢是佛的佛性，第二类呢是众生的佛性啊、哦，众生的佛性就像我们之前所讲，有点站在因上来说，佛的佛性就是站在果上来说，对不对、啊、如果站在佛的果性果上来说呢，那佛圆满一切功德有佛性，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啊、但是众生的佛性呢，这里就值得我们来看、啊、众生为他是一切善不善无忌净明佛性，诶，这个很特别啊，所以你看到导师说这一见地呢非常的特别，众生在十二因缘的河中生死流转，一切不断不灭的相续相视、啊、如灯炎流水一样，前后有不急不离的关系、啊、就是生灭灭移、啊、一因相续、啊、等等。那如果没有无明烦恼，就没有生死众生，也没有善的五蕴，不能辗转增生到圆满的无上佛果。所以不但善法是佛的因，不善法也是佛的因哦，也是佛性的因，所以一切是佛所因依，就是善不善都是佛性的因依、啊、都可以依。那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我们都希望好的就是善法，那对恶法呢有这种排斥的话呢，那我们看到好的人会喜欢，看到不好的人会讨厌。所以这里、啊、我有感觉、啊、有点像我们在学般若的时候，他有说那烦恼我们本来是要像阿含经，他是说我们要远离烦恼证得涅槃，对不对？但是在般若的思想，他是不把这两个打成两半的，他不会把它截成两半。那你会善用烦恼，烦恼就是你在度众生、哦、来还生欲界的那个善巧来的。这个烦恼啊，它是我，你不要给他有那种敌对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嘛，假如没有逆增上缘，我们会进步吗？不会。真的有些众生啊，我们都祈求都是有顺缘嘛，顺自己的意啊，什么我们都希望。但是我们反省一下，真的你遇到那种老师哦，会骂你啊，会念你哦，你真的你到现在都还会记得哦，那个小学那个老师就是凶的不得了这样啊，你就会记得那个老师。那种好好的啊、哦、反而不太会记得呢啊。所以有时站在菩萨来说，有众生有烦恼，菩萨不会觉得很害怕或者是很讨厌、哦、因为这个能够让自己增上或者是一个考验的话，那其实你说类似这里所说的不善法也是佛性的话，那有何不可，对不对、哦、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就不会那么讨厌了、哦嗯、所以一般我们在生活上也一样嘛，我们都希望有清净极静的地方修行。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如果电视开太大声了、啊、你念佛念不下去啊，你就起恼了呢，就是这样啊啊，就受不了。或者是旁边的那个邻居哦，在 BBQ 啊、哦、吵得要死这样啊，你就会受不了。所以其实很多经论的那些义理啊，我们只是很少有时间把它这样转换成生活上来说啊。如果我们时间很多、哦、大家也一样像师父一样都是专业的，我跟你讲我们不赶进度的话，你要讲多少都可以啦、哦、只是我们有时因为有课程有进度、哦、然后又有时间限制、哦、那所以 有些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的体会啊，大家要自己要回去要多预习哈，多思维，那就会受用很多的啦啊。好，我们看188第四部分，就是乔成如品。那这一品是遮破外道的种种奇见啊，说如来常乐我净。那这个我呢，有八种自在哦啊，那么多，那所以我都把它全部列出来，大家有空回去看哈，有八种自在。这个我哈，使外道改信佛宗，改宗信佛啊啊，所以全品没有说到佛性。所以你看哦，大家有没有觉得看到这里哦，我有时都在想，你看这种经典哦，像导师的考察，很多部分它都是为了要接引这一种外道啊，或者是没有学佛的人啊，有善根的人，我们进到佛门来，你打死他都不走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要去度化那一种他不是佛教徒，而且是异教徒，而且是毁谤佛教的人，我们有办法去让他改信佛教的话，这个才有功德呢。你度一个啊，比你度一就这样一堆可能功德还大，对不对啊？所以有些像我师父哦，我师父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他以前是牧师啊，我师父以前是牧师，所以他很熟悉那一些圣经里面的内容，那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哈，我们的愿力啊，不要只是说哎，我们能够照顾自己的佛教徒就好啊，应该要多去引导这一些外道啊，还是没有学佛的人来学佛，我觉得比我们度自己的熟人还可贵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虚意的这一部分呢，30卷是以般若经的空义啊，龙树的缘起中道啊，缘起说来净化前分啊，就是前面10卷的如来藏的色彩啊，这是如来藏思想受到北方初级大乘学者的分别觉者以修正啊，所以这个后面30卷那是相当有意思的啊。好，那我们因为我今天要赶回去新竹啊，所以我们休息5分钟就好啊，休息5分钟。